今日我哋崇拜嘅焦点咧，系放喺婚姻嘅内容里边。一般嚟讲咧，我哋都系喺婚礼里边咧，先至会听到呢一方面嘅信息。啊，但系喺婚礼里边咧，唔能够讲得咁详尽啊。我哋今日咧，再一齐咧去到咧细想一次咧，有关咧婚姻嘅内容，这个咧都系我哋嘅基本功嚟嘅。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一位上帝，系大家都知道咧，系我哋信仰的婚姻原則來的。但是大家都知道，越來越多人呢去到看這個原則呢，是一些無謂的堅持，甚至乎呢連信徒呢都是很難避免，有時都覺得呢這些好像是一些理念，但在實際上面呢未必能夠做到出來。因為我們面對的呢是一個很大的洪流，很大的衝擊，以致到呢信徒呢其實有時都不由自主放鬆了我們的界線，不能夠否認的，我們有時呢當中都會可以容許可以接受一些婚外情婚外性的試探，又或者呢婚前性行為的試探等等。所以難怪呢基督徒那個離婚的數字呢和整體社會那個離婚率呢其實是一起的飆升，只不過呢在個幅度上呢可能是不一樣，但在個方向上呢其實都是一樣的。作為信仰的群體，我很想去到問大家，我們是不是甘心去到選擇妥協呢？婚姻本身就是不容易的了，加上這個社會的洪流，信徒要做好婚姻的見證，其實就好像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所以今天我一方面想透過聖經的話去到為整體的教會加油，另一方面我都想喚醒大家那個的群體意識，其實婚姻並不是兩個人的事，我們面對是一個世代的衝擊，建立起一個信仰群體網絡去到保護上帝所設立的神聖婚姻是不容忽視的。我們首先一起有個祈禱。天父，我們在你面前需要謙卑求助，因為我們很明白建立親密一體的關係是需要很多破碎，很多的修剪，甚至付上很大的代價，好像你愛教會一樣。求你去到帮助今日的教会，我们需要被你的爱去到融化，以致我们懂得在每一段的关系里面反映上帝的荣耀，上帝的形象。求主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祈祷， Amen。香港統計處在2022年的1月發布了有關近30年香港的結婚和離婚的趨勢。我們看一看一些很客觀的數字，第一行是個年份，我們看第二行是結婚的數字。在1991年大概一年是有40,000多宗的結婚個案，30年之後都是呢保持在都是冇，應該是呢2012年呢佢有升呢，其實好正常的，因為人口飆升呢，其實呢結婚的人多呢是好正常。但去到2019年呢，你睇到呢係有一個好明顯的收縮啦。去到2020年嘅時候呢，當然呢個係經過咗新冠疫情呢，個數字呢係萎縮得好多㗎。咁我哋諗下啦，都係好正常嘅，不過呢其實其實呢另一個數字被我們看到不是這裡的，是2022年另一個資料呢，去到2022年即是兩年前呢，其實呢結婚的個案都不足30,000宗，即是說什麼呢？疫情呢很多東西都是收縮了，但是其實很多開心的東西呢都是反彈的，是不是？我們去旅行呢會報復式去旅行，消費呢會報復式去到消費，這些都是開心的東西。結婚其實都是開心的事，很多積累的過案呢其實過了這麼久是沒有反彈的，是沒有報復式呢 要出回來的，反而呢其實是一個的收縮。而且呢2020年的數字呢其實呢是近 五十年咧結婚數字嗰個嘅新低嚟嘅，表達咗啲乜嘢咧？表達咗咧，唔係呢一個世界嘅人咧已經唔追求愛情，嚇，周圍都係有愛情，我哋個個人都需要愛嘅，但係我哋卻唔能夠負起咧嗰個盟約式嘅婚姻。我哋再睇再婚嘅數字咧，其實嗰個比率咧係上升，我講緊個比率啦嚇嗱。當然咧，佢係跟住咧結婚嘅數字去到改變嘅，因為你再婚係要結咗婚先噶嘛。咁你如果唔多人結婚，就好難有人再婚。但係咧嗰個比率咧其實都係升緊嘅。啊，其實2012同2019咧裏邊咧結婚嘅個案裏邊咧係佔咗30%，30%以上啊，都係再婚嘅個案嚟噶。咁即係話，其實結婚嘅人裏邊咧，有一部分咧只係再婚嘅啫，佢哋都離過婚，所以願意跳入去婚姻呢一個嘅人啊，其實咧係再少，比個數字咧係再少嘅。嚇，有啲咧係二次嘅婚姻嚟嘅。再睇埋離婚嘅數字咧，驟眼睇落去咧，你見到係回落啦。咁但係如果你心水清，你都知道。因為結婚的人少嘛，咁就冇得離婚，即係冇咁多人可以離婚咁樣啦。但係其實，如果我哋咧睇翻嗰個初離婚率啦，即係你同期去到比較結婚同離婚嗰個比率咧，其實都係上升緊嘅，係一路咁樣上升緊嘅。去到2023年嘅數字咧，其實大家成日都聽噶啦，即係大概咧係六成人咧係喺結婚嘅裏邊咧係會離婚嘅。咁即係話個現實咧，話俾我哋聽咧，離婚嘅數字係越嚟越多，但係結婚嘅數字咧係越嚟越少嘅。呢啲客觀嘅數字咧，令我哋去到睇到咧，其實婚姻好似咧再唔係咁吸引啦。盟約咧更加咧係一種好消極嘅約束，唔係好被認同啦。反而合則來，不合則去咧，係成為咗現代愛情故事嘅一個潛規則。到底咧？婚姻是否可以被瓦解呢？今天我們一同去到重溫上帝設立的婚姻究竟是有什麼意思？大家知不知道上帝在何時設立婚姻的呢？其實在創造的七日裡面，婚姻就已經是被創造、被設計了出來的了。而且上帝在裡面呢擺出一個很重要的注腳，就是在設立婚姻之前，上帝是覺得有些事情不是那麼好，就是亞當獨居不是那麼好，直至到設立了婚姻之後，他才說得出整件事是美好，而且在整個創造的奇功裡面成為是十分美好的事。創世記第一章，我們看看如何去到美好法。究竟神去到創造婚姻的時候，他是這樣說的，他說神說我要照著我們的形象，按著我們的樣式去到做人，使他們管理天空、陸地和海裡面的受造物。神就照著他的形象來到做人，照著他的形象去到做他們。大家看不看到這裡所突出的呢，很多次是上帝的形象，而且這個上帝的形象呢是什麼的形象？看不看得到啊？这个形象呢是一个众数的表达来的。表达着什么呢？他想突出的呢不是想说上帝是一个独一真神的形象，他想说的呢是上帝是一个三一的真神。有什么分别呢？他想突出上帝是一个有关系的存有，他是带着一种有关系的形象。是什么的关系呢？三一真神的关系是独特而且共用的，是相依而且共存，缺一不可，彼此是不能够被代替的。然后他就将这种形象放在他们，他们是另一个众数的名词，是不是？他们不是指到放在很多人那裡，不是這個他們，說得很清楚，放在男和女這個受造物裡面，這一 啲嘅受造物裏邊。所以喺創世嘅時候咧，上帝已經將關係嘅存有呢一種嘅形象咧，放咗喺受造嘅人，尤其是放咗喺男女嘅結合裏邊。因為之後咧，再講落去咧，就係講要叫佢哋結婚啦、生養眾多啦等等。嗱，雖然我哋咧唔需要好極端化咁去到諗咧，以為上帝嘅形象只係會顯露喺男女嘅關係或者婚姻嘅關係裏邊先可以睇到上帝，唔係咁樣去到解。但係仍然咧，呢個係一個好好嘅提醒，就係咧，其實我哋個人嘅追求、個人嘅操練，雖然係重要，但係就算你做得幾咁好都好啦嚇，能唔能夠反映出上帝嘅形象，能唔能夠榮耀到上帝咧，係喺關係之中先至見真章。既然上帝係一個關係嘅存有，佢嘅形象亦需要喺所有嘅關係裏邊咧被顯露出嚟嘅。基督徒咧，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反省嚟嘅。我哋成日都呼籲大家嚇要咧靈修、祈禱、讀經、傳福音啊，做見證。但是如果在處理關係上面有障礙失衡的話，其實我們仍然都是要好好的虛己，去到繼續努力，才能夠反映到上帝的形象出來。而婚姻是什麼呢？婚姻就只不過是在整個的關係光譜裡面表現得最極致的一環，因為咧，佢係帶住上帝好特別嘅設計，好特別嘅期望嘅。再睇聖經咧，頭先主席都同我哋分享過，耶和華神說：那人獨單獨一個不好，我要為他做一個配偶幫助他。嗰個人就話：呢個係我骨中嘅骨，肉中嘅肉，因此二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結合，二人成為一體。這段經文是設立婚姻的經文，但是我首先要澄清，它不是否定單身，不是說獨居不好，然後個個人都要結婚，不是這解的。因為耶穌和保羅都是高度肯定婚姻，但是他們卻沒有拒絕過獨身，也沒有覺得獨身是一個次選來的。不過這段設立婚姻的經文在編排上是很特別的。明明上帝已經準備，覺得他獨居不好，然後就準備為他做一個配偶，但是 hold 住了。如果你看回聖經，中間塞了一些東西進去，就是上帝安排各樣的生物、動物帶到去亞當的面前，而且和他相遇，不過強調他沒有找到配偶。直至到上帝將這個女人帶到去亞當的面前的時候，亞當就有一個很微妙的感應，這個就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就在這樣的體驗底下，上帝設立婚姻，而且命令人要有意志地去到建立一個一體的關係。所以婚姻的出現其實是有一個先天的設計的，不是人做出來的。你感覺到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這個不是人自己去到創造出來，是上帝的恩賜來的。而亦都有後天的配合，因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結合，二人成為一體，這些都是講緊人需要有那個意識和意志去到活出這段婚姻。所以可以被看為是十分美好，其實是神人之間的一個合作，是一個 co-creation 來的，人是有份參與在這個創造的奇功裡面的。那我就不斷問一下大家怎麼看，在這個這麼典型的婚姻裡面，亞當和夏娃他們其實是相體的，不是自由戀愛的，其實是不是真的可以這樣一見即合的呢？如果他們即相處下發覺其實大家都不是很合的時候，他們可不可以選擇離婚的呢？當然不可以啦，是吧？因為都沒得選，只當一個而已，是吧？即一個女人而已，全個世界都是不是這樣呢？是不是這樣沒得選呢？ 聖經怎麼說呢？聖經說要他們成為一體，所以呢不能夠離婚呢，就是在這個概念裡面，一體呢英文是 one flesh， 一個身體的意思，即是說呢已經是一個主體，只有一個，只分一個主體而已，是不能夠再分為小塊的了。如果我舉一個例子，譬如用你的身體來舉一個例子，是只有一個主體的，由你肚餓開始，你的腦告訴你肚餓了，你的腳要去找東西吃，手要去拿東西吃放入口，接著你要咬要吞要消化要排、吸收要排泄，全件事是一個身體 的意識來的，是講求全部器官那個的合一性。身體是只有一個主體，是沒有屬於自己的部分，如果身體裡面任何的器官會抽離運作的話，很恐怖。如果你的手不聽使，是吧，自己在搞一些無聊的事的話，這個就是問題，就是出現了問題。所以夫妻的關係，同樣一體的關係，是不能夠只是注重自己的快樂，是需要彼此的配合，互相的取悅，整件事呢才是美滿的。所以呢當耶穌去到講回摩西為何容許我們休妻的時候呢，他怎麼說？他說因為我們心硬，但是起初並不如此，即是在原先的那個設計裡面沒有想過有分開這件事。而且耶穌說休妻另娶就是什麼？犯奸淫。娶被休的妻都是什麼？都是犯奸淫。即是說其實就算是分開了，其實都是暫時性的，你不能再去到有一個重新的開始。離婚並不是在婚姻之中的一個選項來的，只是在於當一方或者雙方軟弱的時候，導致到這個身體出現了問題，加上一方或者雙方選擇去堅持，在一個很迫於無奈的情況裡面才出現了離婚這個選項。所以總的來說，聖經的立場是很希望這個一體的生命是能夠自我去到復原、復和，正常地運作，正常地去到發揮出那個功用。不過在實際的情況裏面，我們很明白當兩個人的關係去到一個赤身露體成為一體的狀態裏面，當在這樣的情況遇到傷害，是比你一個人去到遇到傷害更加傷，是很傷。你可以想像當你放下防衛，就是想去到投靠，去到結合的時候，發覺哇原來不安全，原來靠不住，正常的反應呢當然是早走早著啦。但是上帝說呢，他設計的婚姻是不能夠分開的。那怎樣去到理解這個指令呢？我很想跟大家去到分享一個意象。我覺得如果我們沒有了這個視野的話，其實跟世人一樣就分開了，這麼辛苦為什麼呢？今天的經文32節，我想請大家幫我讀，這是極大的奧秘。原來聖經告訴我們，婚姻是一個神聖的照明，好像剛才所說，在創世的時候聖經已經啟示我們，婚姻的關係就是要用來反映上帝自己的形象，很極致，已經是最絕對的一個表現。來到末後的日子，使徒保羅也很具體地說出婚姻是預表一個極大的奧秘，這個奧秘是指向基督和教會的關係。為幫助我們去接這個棒，我想跟大家去看一看什麼是奧秘呢。哥羅西書那裡說，他說奧秘就是在歷世歷代被隱藏了的真理。不過在這個救贖的歷史裡面，當時機成熟的時候，上帝是會將它用不同的媒介顯明出來的。 馬可福音亦都講到咧，對於一啲不信嘅人嚟到講咧，聖經係好理解咧，佢哋係明白唔到呢啲奧秘嘅，所以咧，當同一啲不信嘅人講嘅時候咧，用比喻就得噶啦，佢哋明就明，唔明就算啦。但係對於信嘅人嚟到講咧，聖經係好期望我哋能夠明白呢一啲奧秘，因為裏邊咧隱藏住係一啲真理嚟嘅，所以咧佢好積極、好主動咁樣透過耶穌啦。透過聖靈啦，透過使徒啦，好想我哋咧一齊去到明白呢啲嘅奧秘。我舉一啲嘅例子啊，啲奧秘嘅例子啊，譬如提前三章十六節嗰度講，如果你記得佢話大災敬虔嘅奧秘，無人不以為然。呢個奧秘係講乜嘢嘅咧？就係神在肉身顯現嘅奧秘。呢個奧秘由邊個去到為我哋揭示出嚟咧？耶穌自己咯。他道成肉身，將這個真相去到顯明出來。以弗所書三章六節同樣都講出一個福音的奧秘，他說這個奧秘在以前的世代是沒有讓人知道的，但是如今藉著聖靈向使徒先知去到啟示出來。這個是一個什麼的奧秘呢？就是外邦人藉著福音能夠同為後嗣，同為一體，同蒙應許。這個呢，這個奧秘呢是藉著聖靈跟著呢推向使徒先知去到宣講出來的。今天的經文呢同樣講到婚姻是要揭示一個極大的奧秘，這個奧秘呢就是要人去到明白基督怎樣愛教會。誰將這個奧秘顯明出來呢？其實是所有的信徒咯，因為這個是我們所相信的真理的嘛。不過我在這裡很想落回一個個人的層面，每一個擁抱婚姻、踏入婚姻的弟兄姊妹，我想告訴你，對信徒來說，婚姻其實是一場福音的演繹，為要去宣告上帝怎樣去到愛屬祂的人。當人進入婚姻的時候，大家都很自然的，我們一定 會憧憬幸福，想要美滿。但是作為信徒的，除了幸福美滿，我們都要有多一份的堅持，就是當你的婚姻遇到不幸福、不美滿的時候，就好像上帝遇到不忠的子民一樣，仍然你都是要堅守著那一份永遠的愛，去到愛你所揀選的人，等待他能夠回轉。揭示這個奧秘當然不容易啦，耶穌自己去到揭示道成肉身的奧秘都是遇上十分憂愁的時候，使徒要去到宣講外邦人得救同樣都是遇到困難重重。處於婚姻中的各位，你願意迎接這個呼召嗎？當你經驗到困難越大的時候，你就會體會到上帝是如何的愛屬祂的人。講真的，即比起你去到選擇努力的靈修祈禱讀經，或者你出賣你侍奉都好，都是相對容易的。要回去愛一個你覺得不夠愛你的人，不識愛你的人，甚至乎是傷害你的人，那一種犧牲和捨己有幾入肉，是唯有你試過才知道。你願意去到愛你的配偶嗎？有時我們都會給藉口自己，我不是上帝，我做不到，這麼難的事怎麼做啊？但是聖經之中祂是告訴我們，愛是一道命令，上帝甚至很清楚地去到呼召何西亞要娶祂那個不忠的妻子。你能夠為你配偶的不是或者他不夠好去到放低自己嘛？來到這裡呢，我想邀請大家去到閉上你的眼睛，我想給很短的時間你自己去到回應上帝。你能否因為配偶的不好而繼續愛他呢？我們自己都有表現得不好的時候，上帝從來都沒有收回他的愛。如果婚姻是要揭示這份愛的奧秘，你願意做那個代言人，你願意去演繹這個婚姻嗎？你自己去到回應上帝。 好，我哋再睇今日嘅經文。今日嘅經文咧，其實係可以有一個好容易嘅分段啦嚇。中間嘅內容咧就係講出丈夫同埋妻子應該點樣去到各自扮演佢自己嘅角色。喺結語嘅時候就係頭先咧我所分享嘅咧，係表達緊咧點樣做到啊？點解咧要去到做？做出呢一個角色嗰個嘅原因，就係為咗要揭開一個奧秘。而喺引言嘅部分咧，就係咧好簡單咁樣咧，去到講出要做呢兩個角色咧，嗰個嘅前提究竟係為乜嚇？即係點嗰個前提啊？點先可以做到呢個角色咧？我請大家一齊幫我讀出21節嘅經文：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順服。好簡單嚇。經文很簡單地講出，要有美滿的婚姻有兩個要素，第一就是要有上帝，你有多敬畏基督，其實你的婚姻就有多美滿。不過這個不夠，不是唯一的要求。第二個要求就是你要跟你的配偶共存，在婚姻裡面單打獨鬥是徒勞無功的。正如剛才咁講，婚姻咧係喺整個關係嘅光譜裏邊最極致嘅一環啊！嗰個要求咧係去到委身啦、舍己啦、無條件嘅愛啦，其實係近乎一個咧不可能嘅任務。如果你冇上帝嘅話咧，其實可以放低，做乜要咁辛苦啊？冇原因嘅。但係如果你信上帝嘅時候咧，你知道咧，婚姻咧係一段體驗愛嘅旅程嚟嘅，係要透過舍己而去完善別人。所以聖經講到一個即係好兩種咧，好極端嚇、好絕對嘅命令。佢話作妻子嘅要順服丈夫，如同咧教會順服基督。好絕對，難唔難啊？好難噶！我哋大家咧翻咗教會咁多年都知道咧，要淨係要教會去到順服基督咧，都係好難噶。如果唔難嘅話咧，教會唔需要經歷咁多嘅分裂、眼淚、好多嘅傷害。雖然係好難，但係聖經仍然咧係想指出呢個係唯一嘅方法。唯一的途徑，教會怎樣能夠完全順服基督呢？就是要去到體會到基督完全的為教會去到捨身，完全的去到呢將自己呢是捨去。妻子怎樣能夠，是不是真的能夠完全地順服丈夫呢？其實真的需要丈夫的幫助。但是呢，因為是一體的緣故呢，其實是不能計較的。如果你看回經文呢，即是勸妻子順服丈夫呢，是有3節的經文，勸丈夫要到愛妻子呢，是有6節的經文的。其實丈夫那個角色是更加好像很重的，因為他是代表一個頭，代表一個領導，是施予一種的拯救的嘛。男性的角色是很重，但是其實真的講進去，這個是一體來的。一體就是說大家是要互相補足的，當有一個器官壞了的時候，你其他器官都不可以不做事的，都是要做事，所以其實是沒有分你我的。妻子為什麼要順服丈夫呢？是為了要建立丈夫，俾佢要有誘因，俾佢鼓勵，俾佢機會，讓佢有一日能夠出頭，成為領導，幫佢去到活翻出嗰一種舍己嘅愛。同樣啦，聖經都話咧，作丈夫咧係要愛妻子，如同基督愛教會，為教會舍己。呢個係好絕對嘅，即係無論如何都要咁做。有冇妻子咧？在有冇妻子真係咧經驗過咁好嘅拯救啊？為你舍己，無論如何嚇，好幸福嘅滋味。我喺加拿大咧，因為即係曾經都做過社工嘅實習啦，咁有 有機會去到接觸很多的長者，我曾經遇過兩位咧，係令我感覺很療愈、好深刻嘅。其中一位咧係一個80多歲的婆婆，她跟我傾偈的時候咧，佢話俾我聽，佢已經喪偶咧10多年嘅啦。咁嗰段時間咧，佢經歷咗好長的哀傷啦，但係而家望翻轉頭，佢仍然咧係充滿幸福，以至到咧佢唔會，佢話從來都冇諗過咧要再揾多個伴。佢話如果咧而家咧睇韓劇嘅時候咧，佢會覺得自己係嗰個女主角。我真係覺得好甜啊！你諗下，佢係一個80多歲嘅婆婆喎，佢講得出咁嘅事喎，你有冇咁嘅感覺啊？冇缺乏嘅，因為一個丈夫，佢已經感覺到係完美。另外咧，一位咧係一個90多歲嘅伯伯啦，佢咧因為太太嘅退化問題啦，所以佢兩個咧係要分開住喺唔同嘅院舍咧，方便照顧咁樣。亦都因為疫情嘅關係啦，佢哋咧係被限制探訪啦，個太太唔出到嚟嘅，不過丈夫成日好想探佢，但係咧佢啲仔女啊都唔準咧佢去探佢，因為驚傳染一啲嘅病咁樣啦。其實我一路聽我都覺得真係好不人道嘅對待嚟嘅。不過咧，佢好深刻咁樣同我分享，佢話咧其實生離死別咧。生離咧係慘過死別好多，因為當死咗嘅時候咧，你可以將一切嘅嘢都放喺個心裏邊，好好咧去到即係 settle 啦、懷念啦咁樣去沉澱啦。但係當你知道仲有機會嘅時候，你唔可以見到佢，唔可以同佢繼續有互動咧。佢話嗰種痛苦咧係每一日。佢都話佢以淚洗面，唯有望住佢幅相，佢回想嘅就係佢嘅笑容。佢永遠都記得嗰個笑容係最可愛嘅。後生嘅時候，大家一齊拍拖，一個蘋果兩份食，好浪漫。到老嘅時候，佢話咧加埋咧差唔多200歲啊，但係咧喺個屋企裏邊嘅台，即係食飯台裏邊咧，大家一齊掉下生果啊，玩嚟玩去都玩到嘻嘻哈哈。我覺得咧嗰一種嘅甜蜜啦嚇，大家都見到，有時喺街度見到啲年青男女，你睇到都知道佢哋甜啦。但係啲年長嘅戀人咧，嗰一種嘅甜蜜咧，我覺得咧真係係多過，即係多好豐富好多，係倍增嘅。所以咧，俾我去到即係明白一個道理，就係咧，只要兩個人，無論你幾多歲都好，你專心單一。投入啊，全程投入喺嗰個愛河裏邊被沐浴嘅時候咧，你可以做到一個神蹟出嚟。呢個神蹟咧就係咧，你可以將對方變為白雪公主同埋白馬王子。冇真係嘅，好似聖經咁講，你可以睇唔到佢嘅皺紋代表冇啊嚇，睇唔到佢嘅瑕疵，睇唔到佢被玷污過，係可以看為完美嘅，係咪真啊？其實上帝就是這樣愛我們，他看我們為眼中的瞳仁，掌上的明珠，他用水直道來到洗淨我們。其實我們是一個新造的人，而且是一天新過一天，一日靚過一日。要將基督愛我們這種奧秘去到打開，作為配偶呢是責無旁貸的。有哪個可以代替你，令到你的配偶感覺被欣賞、被需要、被戀慕、被聆聽、被原諒、被釋放呢？你願意愛你的配偶嗎？我又很想請大家閉上你的眼睛，你自己去到跟上帝做一個回應。其實每一個人都有不可愛的部分，是什麼叫人變得完美呢？就是那一份無條件的愛，你願意去完善你的配偶嗎？好了，你做完你的回應，可以擘回大隻眼睛了。第三方面，我很想引用另一段的經文去到帶出婚姻其實都是一個群體的照明來的。請大家幫我讀出經文，婚姻這裡的人人是指到在一個群體之中的每一部分，不只是婚姻裡面的人， 婚姻外面的人，只要你是属于同一个群体的时候，你是有责任。圣经提醒我们尊重婚姻，维护婚姻是一个属灵群体的责任。共眠的床不可污秽，当然是需要共眠的人很努力去到紧密沟通、紧密联系，但是不要忘记那个外在的恶势力是很严重，是不容忽视。婚姻关系不能够国家自扫门前雪，是我们一体的责任。香港妇女中心协会在今年的年头都做了一个分析香港离婚的个案，比较在十年前离婚的原因多数都是跟经济虐待的问题有关的，但是在近十年原来婚外情那个个案的比例是飙升，成为一个大比数离婚的原因。其实原因很简单，大家都生活在一个经济稳定、资讯发达的社会，我们的意识形态不知不觉地出现了改变，可能你都不知道。因为最主要就是很大部分媒体引入了，或者整个文化潮流都引入了很多解放的意识给我们。我们其实真的不觉不觉这样就会跟着全个文化潮流，有很多东西都开放了，思想开放了，行为开放了，衣着开放了，关系都开放了。所以无可否认，现今世代那个的引诱试探是十分之泛滥的。加上电子平台、交友 apps、跨境工作等等的普及化，其实是增加了很多地下暧昧关系的发展机会。信徒要面对着这个时代的挑战，信徒的群体是很需要彼此的守望。第一，我们要巩固我们对婚姻的核心价值，以至去到排斥一些有害的意识形态。第二，我们要建立一个群体的网络，成为我们一个安全网，彼此的守护。所以明年教会都会轻轻地开展一些夫妇事工，希望到时大家都是抱着一个群体的意识，不是只是为自己去到参加，而是为整体的教会一同去到守望。来到总结的时候，今天我们认识到婚姻是一个神圣的呼召，所以各位已经拥抱婚姻的弟兄姊妹，你要继续预备你的心智去到演绎福音，这个呢是你个人的呼召，你要建立个人的意象。第二呢，就是婚姻是呼召一男一女去到活出一个一体的见证，其实大家都是半斤八两，缺一不可，我需要你，你需要我，彼此帮助去到敬畏上帝，守护对方，完成一个一体的照明，这个是你两个人的共同呼召，也是需要一起去到建立共同的意象。第三，就是如果婚姻是可以帮助揭开真理的奥秘的话，婚姻就是我们整体整个信徒群体的一个共同照明，所以我们需要提升一个群体的意识。在末世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世界会变得忘恩负义、心不圣洁，而教会呢，它是要成为黑暗之中的明灯，这个呢是我们群体的照明。当我们他日进到天堂的时候，圣经说到时是再没有嫁娶，唯一的婚礼就是羔羊的婚宴，即是基督将要迎娶我们教会，成为新妇，去到跟基督合一。就在我们还有机会的时候，我祝愿大家去到好好享受你的婚姻，藉着委身的关系、舍己的关系，装饰得整齐，等候我们的丈夫耶稣基督。
活出爱，我们以普通话诗歌作为我们回应。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